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星期天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六点，还没有六点零一分。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们尊贵的无限飞行号的乘客们，跟我们一起搭乘无限飞行号一个小时整整六十分钟的航程。我们在这里呢服务您，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有不同的一些的伙伴们一起在这里的。
哪一些伙伴呢？
有黎医师啊，
啊
还有这个清新师母啦，
嗯，
然后还有有谁呢？
我们每个礼拜天不都有他们吗？
啊，对的，
对呀。我以为您说呢，有特别嘉宾呢。
哦，
那每一次我们的节目播出呢，一定会有清新师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诗篇导读嘛。
没错，
我觉得当我们一起呢团聚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也是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嗯，
我们的心打开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所有的内容你都会觉得精彩无比。
是的。
但是如果心没有打开呢，
嗯，
就算我们把最好的内容给您，可能你也觉得不过如此，对不对？
嗯，而且呢你可能还想着啊，我今天的事情啊，我今天生活怎么样，
对，
可能都没有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呢。
认不认真我觉得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呢，你的心有没有在神面前得着帮助，这个是我们做节目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呢在神面前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力量。然后呢当然星期天一定会有黎医师嘛，对不对？
对的，
我们的中医师。那今天他主要跟我们做科普还是问诊呢？
是科普的。
嗯，
那记得呢上周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分享慢性胃炎。
嗯，
黎医师说的很仔细哦。
嗯，
这个胃炎呢因为有急性的嘛，有慢性的，然后他这次呢特别分享的是慢性的胃炎。
嗯，
认识了一下以后呢，就是上周嘛，这一周呢，我们主要呢是讲慢性胃炎的治疗方法，
是
特别从中医的角度呢，应该怎么看呢？原来哇，有好几款呢、好像挑选东西一样，
是
好几款不一样的这个胃炎的一些的症状，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所以呢，我觉得中医师呢是针对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的给予一些的建议啊，那么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是
那当然我们建议。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呢，你是应该呢去找专业的中医师，而不是呢听我们建议，你自己每一样都试试看，这是不对的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健康码起来，就讲到了，既然说到胃炎，那我们的这个脾胃很重要，我们来讲讲啊，这个脾胃好跟我们整个人的气血充足有没有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有来讲怎么样呢补气血，是有顺序的。那这个顺序呢千万呢要掌握好。好了，最后一段时间是干啥的？
就是来回应你的留言啦、包括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我们的留言板。不过呢最近因为新田呢我不敢说独挑大梁啊，这个周六的节目，所以我也很常呢回应在留言板当中的留言，因为这个是最直接的嘛。
对对，
嗯，
那我们就不需要呢在节目中呢再回复了啊。
是，
因为如果你想要呢跟新田有更多的互动，可以到留言板去跟他互动。那我们希望这个时间点呢，要么就是为你祷告，要么就是呢回答一些的问题啊。
是，
那么今天已经是三月二号了，星期天。再过几天
踏入三月啦，
对，踏入三月，然后三月五号呢就是我们的大斋期，也就是预苦期、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以及复活。那其实也是正正式式开始今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月份总觉得刚过完年、好像呢要做一些的总检讨，到了 春节的时候又觉得大过年的，哇，欢欢喜喜，
又要忙着这个祝贺啊，团聚啊，
对，欢欢喜喜过大年嘛，对不对？那现在呢，我觉得大致上没有一个人说我还没有安定下来。不，你应该要安定下来了，
是的，
好好的努力。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有没有一些目标呢？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不知道行不行啊。你行的，不要怕。就像我们这位单臂，就是独臂船长徐金坤，那他是一位船长，他最近就完成了一个创举。他说呢，我从来都不惧怕挑战，所以呢，我们要向他学习啊。那么来说说呢，徐金坤他的事迹吧。
是的，当我们呢在庆贺祝贺团聚的时候呢，船长呢就开启了他的航程了。就是他在更早之前哦，2024年的11月10号呢，独自的驾驶了一个水翼赛船，从法国的旺代省莱萨布勒多洛纳港，哇，好长！
我觉得你念出来，大概也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反正就是
法国的一个海港就行了。
开启了第一次的旺代单人不间断的环球帆船赛啊，
那多困难呢、啊！因为连新田念出来都有这么大的困难。
因为真的对，其实我对船赛这个赛船呢真的不熟悉。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哇，我就觉得好赞叹这一位独臂的船长啊！
是，那他经历了多少天呢？
有多少天？
99天，19个小时，6分钟。
哇！
然后呢，终于在今年的2月18号完成了这个创举。
是，
那也是呢，这个创举当中的第一位中国人。而且要注意的，我们刚才说他是独臂船长，
没错，他的右手呢是截肢了的。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刚才、
对不起。是左手
我真的觉得您大概真的对这个比赛很不熟悉，对船长可能也有点混乱了啊。
对，
我们说说呢，这个所谓的旺代单人不间断帆船比赛啊，那它真的是很困难。在2024，就是去年年底嘛，只有84个人成功完赛。那换句话说，这个年底到现在，2024年底到现在，竟然我们的船长徐金坤是第100位呢，也就是说这个期间很多人都去完成这个创举了，但是徐金坤我们的独臂船长，
他是独臂耶，
对，他独臂，而且他是第一位中国人完成这个创举。那这个帆船比赛有什么困难呢？
它会呢途经世界上呢最危险的航段，
对，
包括
呢好望角、鹿纹角、
恶魔岛，
对，
什么什么角啦？
对，因为讲的这些，大概听众都不知道啊。那其实呢，就是一条船，一个人，然后你想啊，就是经过这些角 ，no， 从法国的旺代省出发，然后呢绕过这些所谓的最暴风雨啊，或者是神秘的什么好望角啊那些，
还有经历很多恶劣的天气啊。
对对对，那他回到那个起点到终点，其实他是绕地球一圈的。所以真的是很辛苦的，难怪他要经过99天，十九个小时6分钟。你看，真的是相当的厉害。因为我在想，哇，一个人一条船99天就是几天呐、就是几个月啊？
3个月多一点吧。
对呀、因为他从去年的11月嘛，
对、
一直到今年的2月，所以不要怕。就像徐金坤说的，他从来不惧怕挑战。那因此今年你有什么样的目标，那你带到神的面前向神说，求神帮助你有勇气去完成它。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6篇8到13节。
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与你相比的，你的作为也无以为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 因你本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的慈爱在我身上浩大，你救了我的性命，免入阴间的深处。
赞美统管万有的主。我很可怜，从来不是大卫向神祈祷的动因，尽管这或许很真实。神乐意怜悯穷乏人，才是大卫祈祷的原因和动力。在此段经文中，大卫则继续围绕着神的所事和所为这两个层面来赞美神，并且从中不断地支取他向神祷告的力量。大卫似乎举目望天，缓缓移动他的眼目，并在此过程中开口赞美这位统管万有的主宰。神首先是诸神之界的主宰，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卫承认其他神祇的存在，他乃是在宣告神在诸天之上完全掌权，因为这将成为神统管这个物质宇宙的基础。除此之外，神是这自然界的主，他不单单是创造主，他更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更是人类的主宰，万民理当敬拜他，荣耀他，因为唯有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故此敬拜神实在是我们的本分和责任。不仅如此，他也是掌管历史的主，也就是说，神不单单掌管着空间，他也同样掌管着时间。任何发生在时间之内的事情，从来都没有，也不会越过神的命令。这样全能、全在、全爱又至善至荣的主，当我们全然投入到他的同在中，还有任何的阴霾能够继续笼罩我们的心头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像你的仆人大卫那样称颂你奇妙的作为，赞美你的大能，恳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真理使我们全然成圣，不单单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为圣洁，也借着真理圣化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使我们不至于因为对你的无知就限制了我们对你的信靠。因为有的时候，尽管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我们仍然会在许多苦难面前裹足不前，或者丧失对你的信心。我们实在是小信的人，这小信不单单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软弱，同样也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你的真理，更不明白你的荣耀和作为。愿你的圣灵常常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你的一切真理，使我们的信心和爱心被有根有基地建造起来。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再会。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李医师好。
嘿，青田您好。
哎，我们一听到李医师，然后跟青田呢，就知道今天是科普的时间。那上一集呢，李医师就跟我们谈了啊，认识这个慢性的胃炎，说了好多好多啊，说到呢，我都觉得，哎，我好像对慢性的胃炎真的多了好多好多的认识啊，要慢慢的去整理消化。那么，如果你没有听的话呢，建议您先从上一集听起，因为呢，听完了上一集呢，你才能够好好的呢，接着听我们这一集中医怎么看胃炎，怎么治疗胃炎。
对对对，其实呢，中医呢，没有胃炎这个名称，没有胃炎这个称呼了，这个是西医的病名了。
哦，
但是中医来讲，对，但是中医几千年来讲呢，我们呢都会有积累的很多的经验去治疗这个胃的不舒服。但一般呢，都是我们就看病人，就患者感觉哪里最不舒服，一般就都会诊断为胃脘痛，就是胃痛。
嗯，
或者是一个病叫脾满，
脾满，
对，
脾字的脾，满足的满，
感觉很胀的意思。
哦，
就是胃
胀
的意思。
嗯，是，
就很多人的感觉呢，胃不舒服不是痛，而是胀，就是感觉很满或者很闷的，
嗯，
一种感觉。我们呢就一般是按照这个去治疗的，就，但是讲到底呢，中医的治疗还是讲究辨证论治，就是说，哎，大家都是慢性胃炎了，为什么他的方子跟我的方子完全不一样呢？因为我们上一集我都说了，这个慢性胃炎是一个很普遍也很大很广泛的一个病症，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症状，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感觉疼，有些人是感觉胀，有些人会有反酸，或者不同的一些
表现，
很多，
嗯，
对，很多不同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说，哎，一个方子就该，哎，你该吃些什么，你一定吃这个方你就好了，这是慢性胃炎的治疗方，我们就没有这样，我们还是要辨证论治，就是看，哎，你的这个胃炎是哪一个症呢？是肝气郁结，就是说跟这个情绪有关系了，是因为情绪引起的，情绪不好，情绪老是很抑郁，导致肝气郁结，然后就引起的疼痛呢，还是有一些是虚症，就是那个脾胃虚寒，就是脾胃很虚弱，老是隐隐作痛啊，这一些我们就要去区分哪一个类型，然后去治疗用药这样。
是的是的，我就记得呢，李医师也曾经给我们一个概念啊，我们有五脏六腑嘛，就是只要我们五脏六腑哪一个脏哪一个腑呢，它有一些的炎症啊，有一些的毛病，那么其他的一些的器官呢也会相应的也会有一些的感受啦哈，就邻居呢也会有一些的感受告诉我们啊，我可能身体真的是有一点不舒服啦。然后呢，上一集呢李医师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胃呢，比方说在中医里头也会先去知道了解说你这个胃呢是空腹的时候不舒服呢，还是饭后的时候不舒服呢，其实真的是要望闻问切嘛，要很仔细的去问，然后才可以做一个判断，对吗？
对对对对对，嗯，哦，你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中医为什么，哎，要问诊呢，啊，还有去把脉呀，啊，就是我们就要分，哎，你的病症是哪个类型呢，
嗯，
那听众朋友可能，哎，那如果因为听众朋友很多都很想了解自己现在的，哎，我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那应该是哪一种的情况呢，这样，所以我就也可以说一下不同的类型有一些什么症状，让病人好像对号入座，哎，这个是我是我是，嗯，是这样的情况。对呀，
下次就是向李医师问诊呢，可以直接的说啊，我是那个，我是那个。
对对对，我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就肝气犯胃，就是说，哎，我一听到肝气， 原来呢我们的肝脏跟胃是关系很密切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肝气不通畅，肝气郁结，我们就说那个气不通畅，它会影响我们的胃，有一些就感觉哎感觉很撑，就是皮满了，就是很胀那种感觉，有些人胀到会痛，就是撑到很痛，痛的时候呢会感觉两侧可能
别累的部分也会有点痛，就是撑的厉害，哎，都说不准是哪里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征，我们经常会看得到的，但是病人自己不自觉的，就是一个就很喜欢长叹息。哦，就是现在来到了，这种吗？哎，对，哎，这样，哎，又。
又叹气，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可能来看个病几分钟或者十分钟，他已经叹气好多次了。哦，他自己不自觉的，但是这个是典型，就是说肝气郁结的一个表现，就是肝气不通了，他老是感觉，哎，那会感觉舒服一些，是输气，他可能就对输气，这个输气很多次的话。
那就说明肯定是有肝气郁结，那如果影响到胃的话就会引起胃痛胃胀这样。如果这样呢，我会建议可以就吃一些叫柴胡疏肝散啊，一些成药。那一些比较简单，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梳理肝气的药。柴胡疏肝散，那柴胡就是小柴胡是吗？对。
柴胡就是一个疏肝最好最典型的一个中药，它就是疏肝，就让我们的肝气就比较通畅一些。除了这个以外，除了吃药以外，也可以说针灸啊，针灸也是梳理肝气。那最主要的还是调节我们的情志，我们的情绪。这一种的胃病呢，最主要还是跟情绪的关系 比较大。这个呢还非常常见的，因为可能现在都市人很多生活的压力啊，或者很多事情呢，这个压力特别大，所以呢就情绪引起的胃病呢，我感觉好像越来越多。所以呢也要关顾自己的精神健康啊，这样呢我们的胃跟肝呢就可以少折腾一点啊。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些人呢也是肝气郁结了，但是在严重一些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一些以外，还有就是有胃酸呢，感觉那个胃酸倒流会感觉有酸水呀，或者呢我可能上一集也讲过一些，就是说会觉得这个胸部好像火烧的疼痛。灼热，对，灼热，好像又有火在里面，其实那个不是火，那个是胃酸，因为酸呢它经过我们的食道就有一种就好像很厉害的一些化学物。是，我就想象呢，李医师，我就一边听你说呢一边想象呢，好像这个硫磺的那种感觉，就火山爆发硫磺色的那种液体呢，然后就喷发嘛，所以就灼伤了我们的胃的那种感觉啊，好有画面感。对对，你形容的特别好，其实就是这个
概念哈，就是哎那种疼呢，好像火烧过一样。其实那个就是胃酸，就是好像那些很热的液体这样。这个呢就是有肝郁化火了，就造成肝胃预热。就是呢除了肝气郁结以外呢，还化了热化了火，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除了用柴胡疏肝散以外，还要加一些清热的药啊，就除了梳理肝气，还要清热。这两种呢可以说是临床比较常见，相对比较轻的，那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胃病的胃炎的一些症状了。那可以吃一些什么呢？可以治疗这个胃部肝胃部有 预热的情况呢？因为我们都会处方中药嘛，中药有一个很出名的方叫做丹栀逍遥散。逍遥散的意思就是 让你轻松轻松的感觉，就是梳理肝气。
嗯嗯，
我刚才说了，就是如果人不开心呢，就老是抑郁啊，或者就想不开，那个肝气就会郁结了。那逍遥散呢，就让人怎么逍遥，就是把肝气通了，感觉呢就想东西就想开了，所以就有逍遥的感觉。
嗯，
那这个单支逍遥散呢，就是有疏通肝气还有清热的作用。
嗯，这个，
还可以加一些就是抑制胃酸的中药，比如说黄连、吴茱萸啊，那一些那一类的中药会抑制胃酸清热的。
嗯，
都可以从这个方面去治疗。
是这个单支逍遥散呢，单是牡丹的单，然后栀子花的栀，单支逍遥散。
嗯嗯，这个呢就适合肝胃郁热的病症了。
嗯，好。
还有吗？还有吗？还要注意什么？请李医师再来科普一下。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胃部的病症呢？我们是需要留意的呢？
我刚才讲了两种都是跟情绪有关系的，还有呢有一些就可能胃病很长时间呢，就会有虚症，会有不同的疼痛。我们胃虚有分胃阴虚和脾胃虚寒或者虚热的情况。如果是虚热的话呢，就是胃阴亏虚的话，情况会怎么样呢？那个胃痛呢，它不会是很痛，是隐隐痛，隐隐痛，好像老是感觉肚子空空，有点像肚子饿的感觉。
嗯，
但是吃又吃不下，这是很典型的。嗯，还有其他的，就是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口燥啊、咽干啊，好像就老想喝水，就感觉口渴，好想喝水，但是喝的不多，一喝胃又不舒服，会有这样。还有一般呢就会人比较瘦呢，还有大便比较干，比较可能有便秘啊这些。
嗯，
这种就是胃阴亏虚的一个表现也是比较难搞的。我们治疗呢还有主要还是补充胃阴，有一个方叫益胃汤。这个方子呢主要是养胃阴的，但是这个养呢，因为我们都说这个是要养，要慢慢来的，因为这个一般都是病的比较时间长了，所以要慢慢把胃阴养起来，这个才能慢慢好的。
是是啊，那心田我也要多多的注意啦，长期的养一下这个胃口啊。
嗯
嗯嗯。
还有一种呢，也是虚症，但是呢，就是脾胃虚寒的。这种呢因为它是虚，也是跟刚才说的一样，那个胃痛呢不是很重，是隐隐作痛，隐隐痛，但是这个痛呢老是长期，它不是一下一下的痛，老是隐隐痛，隐隐痛，但是不停的这个痛，一直就隐隐的痛。还有呢，它因为是虚寒，所以特别就怕冷的，就最怕喝或者吃冰的凉的东西，或者是受了寒的话呢，那个痛就会更厉害了。
嗯，
但好的就是他如果吃一些比较温热的，比如说吃姜啊那一类的，他会感觉舒服一些。
嗯，
但是这种呢脾胃虚寒的病人呢，他就不能劳累。
哦，所以要多休息啊，注意休息。
对，还有不能吃寒凉的东西，就特别要注意保暖了，他平常也会很怕冷了，还有这种病人也会比较容易吐，或者是吐一些清水呀，
嗯，
反正整个症状都是很寒凉、很寒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一类的我们都会建议多吃一点姜，姜是止吐还有就是暖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姜也有很多种，我们最常用的调味用的都是生姜，就比较普遍，也很容易能买到。也有一些我们叫干姜， 就是晒干了，生姜风干了以后，它这个寒性，就是这个温性会特别的增强，
嗯，
对于暖胃会特别好。
嗯，可以泡水喝，如果是这个干姜是吗？
对，可以可以可以。还有一个就高粱姜，还有其他一些的姜，它也是如果有的话呢，针对这个胃寒呢还更好一些，都可以用。
是，主要就是用姜来治脾胃的虚寒。
这个是食疗了，但如果是中药的话，也会用一些黄芪、黄芪煎中汤啊，或者补中益气汤这一类的一些方药，也可以的。但是如果自己，我现在调养一下，我这个我就是这种胃寒的人呐，这样我就建议你就多吃点姜，姜是止呕暖胃很好的一个食疗了。
嗯，是。哎，那李医师，我想问一下呢，您刚刚给我们分享了四种不同的中医怎么样去判断啊这个胃炎哈，然后呢我发现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是几种的混杂呢？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啊，他本身呢是肝气犯胃的，但是呢哎，它又有一些的这个胃阴虚寒的，有没有可能就是会这样混杂的呢？
对，你问的非常好。其实呢在临床当中呢，其实也不多是完全按照我刚才说的分类去病的。生病的时候我们的体质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每个人呢不会说我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就完全是刚才说的肝气郁结的那个肝气犯胃的那一类，只是我们大多数哎，您说的情况我中了大半了、这样。
嗯，
但是我还有一些可能胃阴不足、胃阴虚的表现，或者我还有一些脾胃虚寒的表现，我有一些这样的表现。
嗯，
对，这个人体就是这样，我可能我的症状主要是这一类，但是我也交夹了其他的情况，这是非常常见的。应该说差不多大部分的病人呢都会混杂一些，可能我八成是这个类型，两成是哪个类型，是这样。
嗯，所以再一次呢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家人啊，就是我们这个科普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对中医的治疗或者对一些常见的疾病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了解，但是如果真的实际上要治疗或者实际上要个人的去判断，哎，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呢，我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呢，这个还是要来问诊才具体的能够知道。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每个个人化的，就是中医是会按照每个人的个人化的一个治疗，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哎，要找出它是哪一个类型比较多，哪个类型比较少，是这样。
是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你，适合你的我可能就不适合，所以这个还是要中医的问诊问仔细。那刚刚分享的很仔细啊，李医师。我想呢刚刚我也听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有胃病或者是说胃炎呢，其实在饮食还有精神的调节方面呢都是要很注意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呢分享一下，或者您有一些的建议可以带给我们，我们怎么样从生活上就可以呢做一个调整，然后远离这个胃炎，甚至呢我们可以胃炎得到改善的呢？
我觉得就是说治疗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方向，但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是大家都一样的。比如说就是注重这个精神健康这个方面，古代的中医已经理解到就是胃病跟精神这个情绪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大，
密切。
我们原来对很密切，原来我们的精神好不好，我们的情绪好不好，是非常直接的影响我们的胃。当然呢还有就是饮食了，饮食呢我们建议哈， 尽量少吃多餐，就是你每一次不要吃太多，尽可能就量一次不太多，但是多吃一顿，就午餐和晚餐中间可能再加一点小吃这样。但是呢，不要挑一些营养丰富还有就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不要吃那些很硬或者很难消化，比如说糯米啊就不适合了，还有酒啊那些就不要喝了，因为都会影响我们的胃。
嗯，
还有生冷啊，
嗯，
对，刺激的那些特别生冷的鱼生啊，那些冰的饮料啊，
嗯，
还有很辛辣那些辣椒啊，那些就不要吃了。
嗯，
啊，那些特别的硬特别难消化的那些也要戒掉了。还有饮食习惯，除了吃什么还要注意就是那个量。有些人呢也会突然间一顿吃好多，比如说吃那些自助餐，就反正吃到饱那种，可能他就哎，我整天我都不吃，我就去吃那一顿，我就吃得很饱。
是，这个也不行啊。
不行，对胃不好，
嗯，
我们胃受不了，特别是有胃炎的，他就是受不了这样一顿饿一顿饱这样。
嗯，
所以还是要分开来吃，每餐少吃一些，但是就多吃一顿这样。
嗯，也提醒呢我们不要饥饱无常啊，要有饮食规律，要正常。嗯，
这个定时也是很重要，不要说哎我工作很忙忘了吃，有些人忘了吃午餐，忘了吃我晚餐，就十点钟还没吃晚餐呢，这些这个还是要注意，特别胃不好的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
嗯，是，谢谢李医师呢告诉我们这个胃病呢生活上需要怎么样去调整。那当然呢，我们除了饮食上要调整之外，精神健康也是我们注重的地方，嗯，那就不要思虑过多啊，不要太紧张。哎，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呢，除了提醒听众家人以外呢，心田也在提醒自己，因为我的胃呢惯常是不太好的啊，所以我也要提醒自己啊，不要太紧张，要松弛有度，劳逸结合，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最好了。还有呢，一个就是慢性胃炎呢，因为它是经常反复发作，很多人都会经历过有这样反反复复的，
哦，嗯，对，
所以这个治疗呢我们说一定要坚持，因为可能会我治疗我吃中药好了我就不吃了嘛，然后没多久他又反复了。其实这个不是说药不行，而是这个病症它的特征就是这样，它是反反复复，反正有一天可能我情绪不好它又来了，或者我吃东西我吃的不好，
嗯，
哦，它又犯了。所以这个治疗还是时间要比较长，就贵在坚持啊。
嗯，也不要灰心，
嗯，
啊，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呢要及时的问诊啦。
对，
调理怎么医治，还要注意什么吗？有心理医师再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四直接打个电话找李医师问诊吧。每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记住热线号码是1329966322，记住热线号码是1329966322。
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1322996632，帮你来电。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一道一无挂虑，凡事皆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常常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常常喜乐，
星期天傍晚6:45，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无限飞行号》。那么刚才有我们的嘉宾，就是中医师李医师，还有新田一起做了科普，就是慢性胃炎的治疗方法。那么还有另外一位跟您一块听的是文慧。
嗯，是的，文慧老师啊，你看这个慢性胃炎呢，我们真的需要多多的去继续的认识它，然后呢学起来。因为我跟李医师呢，我们都有说啊，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一些的病，不是说像文慧老师说，我们不是做这个治病的，因为有病呢还是需要去看医生，每个人的这个症状各方面身体条件啊都不一样，所以你了解了这些呢，然后你去看医师的时候，你可以更加清楚的表达，哎，我是什么什么情况，我现在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你就可以更仔细的表达，让医师呢说能够了解的更清楚，是这样的。
那包括您向李医师问诊也是如此，对不
对？
所以请您记住啊，这个3月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啦，因为今天已经星期天，对不对？那么即将来临的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呢，我们是开放热线的13229966322。那么欢迎您呢可以打电话来，特别是针对呢刚才新田强调的，如果你有一些呢胃方面的问题，那么听了李医师的科普之后，诶，你觉得好像有一些症状就是你的情况，那你可以具体的再自己多了解一下，然后告诉李医师。当然你也可以呢事先的预约挂号，我们都会帮您做一些排队的啊。所以如果您是预约了，请留心，我们会回短信告诉你怎么安排。那如果是当天早上打电话来也可以，但是可能呢你要让让啊，因为我们不要插队嘛，对不对？
让先挂号的呢就先看嘛。
对对，除非你很紧急啊，如果你真的很紧急也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我们当然就要，我们有所谓的急诊嘛，对不对？我们会让路的啊。所以记住哦，是这个星期四3月6号早上9:30到11:00热线开放。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我们节目一开始已经预告了健康马起来，今天会讲什么呢？
气血，气血。哎，我发现我们最近都在讲气血的问题。
对
呀、
啊，对，这个很重要嘛，我觉得是身体健康之基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
嗯，
那最近我就觉得自己讲话比较有力气了，因为我在补气，但是呢补血呢可能还有待努力啊。
嗯，我也是的，文慧老师，我们一起努力吧。
我觉得你都没有在补。你
有到。
你补得太慢啊。
哦，太慢了。
对，所以呢我们替新田呢多多的加一点油啊，打一点气啊。好了，那补气血呢其实是有顺序的。那今天呢会跟大伙儿讲5步，来跟着我们一起一步一步走啦。第一步先健脾。
是。
那气血不足的女性呢往往伴随着什么呢？脾
虚。
而脾呢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消化完这个营养，然后呢就输送到我们的全身，所以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的速度就会减弱，脾不好补再多也没用的。
嗯，难怪呢，因为心田通常呢就是
怎样
有问题嘛，脾不好、哦、
所
以呢所
以给你一些建议。第一，一定要坚持吃早餐。
嗯，
而且呢请你在9点之前，那因为早上呢是脾经运化的时间，9点之前如果你不吃早餐的话呢就会造成脾虚。那文慧就在想，哎，我做完了早晨的直播节目、再加上公司的早会，我都是9点以后吃早餐的。
我也是，文慧老师，
你为什么不早点起来？你又没有做早上直播节目。
啊，有一天是有做的。
对
呀、
啊，其他天你不要赖在那一天。
但是我发现呢，为什么我没有在9点之前吃呢？因为，哎，我之前呢还有想着呢，要就是要 瘦一点嘛，所以我就在算那个
你看很多女孩子
的时间。
对，很多女孩子就是这样啦，这个爱漂亮，我们说爱美不要命啊。那么第二就是每顿呢要吃七八分饱。那因为暴饮暴食会给脾胃呢造成负担，这个不多说了。第三个就是饭后半小时记得呢按揉你的腹部啊，千万不要呢一吃完饭就运动，那是不好的，但也不要去洗澡啊。最重要就是呢哎瘫着在那儿休息，但是请按揉你的腹部。所以呢这是第一步你可以做的。来，第二步是什么？
补气血的第二步是去湿气，这个也特别提到现在春天南方啊，湿气很重，那身体呢没有办法利用又排泄不出的水，那就是我们身体的湿气啦。表现呢是你常常觉得很困啊，脸上出油多，然后经常觉得啊我全身都没有力气，然后就不想动，懒懒散散的，这些呢都是因为呢脾胃虚，而且呢湿气重，然后这个湿气呢在脾胃里头啊没有办法排出来，所以第二步做的就是去湿气。
好，
怎么样做呢？
嗯，
首先第一个就是少吃水果，因为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水果呢是大多数都是寒凉的啊，也可以呢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过呢，把水果蒸着吃或者是煮水喝，这样呢就可以
好麻烦
啊。稍微改变一下它的属性啊，然后第二个呢不麻烦，就可以适当的运动，这个不麻烦了吧？
哦，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好麻烦啊。
哦，好吧，
我只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心声。
虽然我也觉得有点麻烦哈，但是还是要哪里可以动呢就动一下吧，运动30到40分钟左右啊，把体内多余的水分呢可以排出来，排汗都是可以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少喝牛奶，因为牛奶呢是属于凉性的啊，对这个脾胃的消化不好。
对，我想呢这个可能大多数人跟文慧一样看了哎好麻烦呢、少吃水果怎么可能呢，水果这么好吃啊，还要蒸着还要煮着、那其实我就觉得尽量就是譬如说每个星期有几回
是
啊，就把水果拿来蒸着吃，对喉咙是很好的。那煮水喝啊，泡个苹果水啊，什么都是很方便的啊。
是的，
那就千万呢不要嫌麻烦。运动也是，每天做运动呢，其实也真的有些人来说啊，我宁愿瘫在那儿，我都不想动。其实真的应该动，动了以后你身体会好的。好，来第三步就是养肝血，那肝脏血主疏泄，哎呀，这个真是中医的这个。然后呢，调气
肝藏血，文慧老师，
肝藏血
啊，
是肝脏里头藏血、是吗？
对的，
那有助于呢我们脾胃的运化，因此呢，养肝血呢是调气血的根本。我们说呢，肝郁，这个郁就是忧郁的郁啊，肝郁则脾虚，那郁闷暴躁的情绪会损害肝脾，导致气血伤耗。好了，那么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多睡觉，因为你知道吗，人在睡觉的时候进入肝脏的血流量啊是站立时候7倍。哇，所以多躺着吧，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去运动啊。好了，第二就是少玩手机，因为呢手机刷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去看呢？
眼睛。
对了，所以呢久视伤肝，就是你很久的使用你的这个视力会伤肝，经常用眼会损耗肝阴啊，就是肝的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什么，
就是汁液了。
对对对，我好难想象我们的肝会汁液啊啊，所以呢对肝血呢是有损害。第三呢，少生气，因为人在生气的时候会伤害到就是我们的肝脏啦。
这个是真的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对不对？好，第四步呢就是远寒凉，现在北方呢还有点寒凉啊，南方呢也是乍暖还寒的日子，这个注意，寒凉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呢瘀滞啊，就是停住了，然后气血生化受到阻碍，然后容易呢导致关节病变啊，肠胃的不适，所以呢要建议 即时寒凉，温水呢泡泡脚，勤做这个脚底的按摩啊。
嗯，
生活建议还有什么呢？刚刚也说了，即时寒凉就是少吃冷饮啦，
嗯，
啊，要注意保暖，不要让寒气呢侵入你的体内。第二呢，刚刚也提到就是温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
嗯嗯，这是第四步，来到了第五步，就是吃起来吧。
嗯，
那么好好的补补身体，那您就会发现，哎，您的气血充足。
主啊，帮助我在极难之中伸手搭救我。
我是在煤矿上工作的，以前立井下边拉往上拽木头的时候，从上面拉掉下一块石头砸在我这个脚面上了，把我这个鞋呢砸坏了，但是我这个尼龙式袜子呢没坏，脚没碰着，多么奇妙吧，只有神才能做得到。还有下一个，井下放炮的，我放一排他放一排，炮响了，当时的落下的石头就把他埋上了，我这时候就喊主耶稣快来救他，
嗯，
耶和华快来救他。他走不了，我就拖他后屁股往外拖，
嗯，
拖着走路，他说多亏听了我，要不听我就没有救的机会了。
在极难之中伸手搭救，
就这样把他给救了上来，你看看多么奇妙。刚我们走了以后不长时间，20来平方的面积整个上面的石头全落下来了，要不说神的奇妙就在这地方，是最大的这个奇妙的事情，人是没有做到的，要不说神就是神了呢，就在这个地方。
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我们有一位王弟兄给我们一封电邮，嗯，他说呢，这段时间很冷淡，也不想看圣经啊，发不出热心来，脑子里光想着怎么样的挣钱，但是做了一个噩梦啊，
嗯，
那么所以他自己心里有点慌。那我们就要想，你是什么原因让你冷淡呢？一定事出有因的嘛，对不对？
嗯，
从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来，
是。
所以呢，请你呢能够静下来，自己尝试呢去想一想，那如果你想不出来，你祷告求神帮助你想出来到底是什么事或者是什么人，
嗯，
那让你呢就是这样的冷淡呢，又或者说啊，我也找不出，我就是这一阵子老是想着挣钱，你想挣钱干什么呢？
嗯，
也有原因的嘛，对不对？想挣钱啊，买房子，想挣钱解决什么样什么样的债务，
嗯，
你要找出那个原因，然后对症下药。也就是说，好了，我有这些问题，我有这些挑战，我们今天说了不要怕，只要信，
嗯，
你就把这些忧虑交给神，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勇敢去面对，然后求神给你有智慧，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一个一个困难去解决，
嗯，
那我们希望呢你也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跟空间啊，如果现在真的爬不起来，那就先躺一会儿吧。
是，我也觉得呢，王弟兄第一步呢就是跟我们联络，
嗯，
这个也是呢很好的面对自己问题的一个方式啊。
记住，你不孤单，以马内利的神在你身旁，愿神赐福你，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拜拜。